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各位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小人物大故事》第262期的播出。我是主持人维维。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在北加州圣荷西的何提弟兄。何弟兄特别挑选了两首诗歌在会前和家人们一起分享。歌曲中有一句歌词是这么说的：我一无可夸，只夸认识你，我的主，你是唯一。一个只讲求用理论和实验验证的物理博士，是如何用他的方式来证明神的存在，又如何愿意谦卑下来，让神进入他的生命，来经历神的同在。我们很快就可以听到这样的故事。在分享之前，我们先请何提弟兄的中科大校友康永弟兄带领我们今天开始的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恩你兴起了小人物大故事这样一个美好的平台。我们从来都知道，这2000年来，你的道从来不仅仅是在主日的讲台上，更是通过更多圣徒生命鲜活的见证而传扬。主啊，我们特别感恩你兴起这样一个平台，让何弟兄这样的宝贵的弟兄有机会来分享他们鲜活的生命见证。主啊，我们真的是期待透过何弟兄来美国求学、职业生涯各样的风雨经历，还有家庭生活，还有他创作赞美诗，以及新处于为弟兄姊妹展开工作课余外的服事。主啊，透过这些鲜活的见证，主啊，你看到了你兴起的子民在这世上为你而做光做盐。主啊，我们特别感恩有这样的平台，特别感恩今天何弟兄有这样的鲜活的生命的见证。主啊，我们就求你保守看顾今天的见证分享的顺利，网络的通畅，以及我们这个讲的人听的人同感一灵。主啊，我们特别知道你的道就活在每个信徒生命的每天具体的见证中，就求你大大的使用何弟兄，使用这个平台兴起的所有敢于出来做见证分享的弟兄姊妹。主啊，求你让我们真的是与他们同感一灵，也求你大大的帮助兴起今天来到这样一个讲座分享现场会的每一位家人。主啊，让那这个疲乏的得力量，软弱的得力量，信心飘移的得坚定。主啊，我们求你保守看顾分享的顺利，也求你主耶稣的灵，圣灵的同在，大大在每个人的心中。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阿们。我们谢谢康永弟兄。康永弟兄呢，现在人是在芝加哥，也谢谢他就是这么晚的时间还特别为我们开始做一个祷告。我也为何提弟兄感到高兴，有这么好的一位校友和在美国都能重逢。何提弟兄是生于广州，在福建长大。他77年考入中科大，然后获得何子物理学士。随后又在中山大学得到电介质物质物理硕士学位。86年留学美国，获得蒙大拿州立大学表面物理博士学位。91年呢，开始到加州的硅谷开始工作。那 工作的范围呢很广，它有显微、还有医疗、还有生化等仪器上面的这些专长，从事新产品的研发工作。在1995年，3个月大的小女儿突然在梦中，睡梦中突然过世，让她开始探讨死亡的意义，接触灵命、日粮和圣经。在1997年受洗归主，2000年因为自身的健康出现问题，开始关注保养和养生。2014年呢，他花了很多时间开始研习易经综合保健运动。2017年获易经运动学会颁发的导师证书，并开始在华人社区中教授易经运动。好，我们欢迎何提弟兄来到我们现场，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何迪弟兄好，
大家好啊，线上的家人大家好，非常感谢小人物大故事这个平台，让我有这个机会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故事。
何提弟兄其实在专业领域上有非常杰出的成就，但是他非常的谦卑。我们知道您父母都是大学的老师，那您从小呢，就在这种学院的环境下长大，上了中科大，又上了中山大学，来到美国留学，也顺利的在硅谷找到工作，拿到博士学位，又买了房，又入了籍，又成有一个美满的家，所以这看似一切都很顺利、很美丽的外表下面。是不是有外人不知道的艰难和困苦的时候呢？我们。
其实也是有很多艰难困苦的，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呢，小的时候经常搬家，所以呢，我就读过4个小学，2个中学，就完全没有小时候的朋友，所以我自己这个人际关系这种没有机会得到这个学习和锻炼。然后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15岁，然后高中读了一半，老师说：“哎，你去试一试考吧。”然后我就去试一试，哎，结果没想到就考上了，考上中国科技大学。那时候，中国科技大学还算当时是算是非常好的学校，所以考上了就去了。那去了之后就在那地方，其实我很多同学都比我大，所以呢，那个是实际上我第一次真正学习怎么样跟别人打交道、接触。当然是，有一些遇到一些困难的哈，然后完了之后呢，就去中大念硕士。那这去那时候，因为科大的那时候80年代初的时候，很多我们的同学读完学士就去留学了，但是我就选择跑到中大去读硕士。主要是原因就是那个要那个去追女朋友，因为我的女朋友在中大，然后念完硕士之后呢，然后我们讲一讲，哎呀，还是应该去出去留学吧。然后我就先86年，我就自己申请了一个那个位置，然后就去留学读博士。然后没多久呢，哎，这边放的这个就是我当时去中大追女朋友的时候写给她的一封
证
信，
据，
说我马上回来了，
证据。
就是那个非常激动啊，见到你这样，然后到了美国之后没多久呢，我安顿下来，我把我女朋友也搬到那个同样的学校来念书。那么她是练了2个硕士，第一个硕士是物理硕士，然后她又练那个电脑的硕士，然后她2个硕士练完之后呢，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在那期间我们也结婚了，然后后来就发现了，突然间发现他2个硕士念完之后呢，就那个要去找工，对吧？要去硅谷找工。然后那时候呢，我又发现那时候她突然怀孕了，怀了第一个孩子。那我想不行，你这个怀孕不能自己一个人去，所以我就陪着她去硅谷找工，然后我自己就把我自己的博士给放下来了，暂停了。然后当时那个时候是经济萧条，那个91年的时候，那个经济萧条，很难找到工作，那就等公司都不要刚刚毕业的那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又没有互联网，不像现在找工作就是礼拜天买礼拜天的报纸， 他的里外联报招工都在好多页，一条小字在上面找，结果找，我那时候想帮我太太找工作，结果没想到，哎，找到一个探针显微镜的公司要人，那我就是做那个的，所以我就去那个公司，哎，那个老板说，哎，我看了200个简历，都没有一个合适，你合适了，明天就来上班嘛。那其实我当时呢，因为刚刚到硅谷呢，实际上是没有工作的啊，没有工作那什么工作都要做，对吧？所以我就找了一份6块钱一个小时的那个精工厂的工作，给人家加工精工零件的嘛。所以那个探针显微镜老板说你在干啥？我说我现在给人加工零件呢，每小时6块钱。他你别干了，明天来给我干，我给你12块钱一小时。然后就这样，然后就到那个公司就一年连续做了8年，就研发了很多这个探针显微镜。那
哇！
么呀，在此期间呢，就是说，然后我那个公司老板也想到呢，又想利用我的多干点活吧，就帮公司做些研究。然后就跟我的那个博士老板，打交道，哎，你那干脆让你这个学生在我们公司做研究，然后把他那博士论文写完吧。所以就这样子，在公司写论文。
对呀。所以呢，因为一份工作让你重新从6块钱加薪加到12块钱，然后又可以把当时读到一半的这个博士学位就是重新把这个研究论文、毕业论文写完了，一石三鸟。但是，这样子你要同时完成这3件工作呢，是不是也是很辛苦？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对，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呢，你像我那时候，生了个孩子，对吧？然后要养孩子，
那是老大刚出生。
对，老大刚出生，老大92年出生，然后呢，然后我要上班，然后那时候因为是初创公司嘛，那个就是非常的，我们都非常完全的投入。就是不是说每天干8小时，每天干不止8小时，然后一个礼拜那个周末都加班，就是非常忙。然后呢，同时又要写论文了。到了95年的时候，我要写论文了。然后结果呢，然后到了95年的那个时候呢，在10月份的时候，我的小女儿出生了。所以那时候你看，这个就是3件事情同时做。然后那时候呢，因为那个小女儿刚刚出生的时候，那我太太她也上班，很累。那我们两个人就说，哎，咱们这个轮流啊，陪着小女儿睡觉。那我太太陪她睡一天，然后因为大女儿嘛，容易一点嘛，然后就这样，所以一个陪大女儿，一个陪小女儿，就夫妻俩我们交换。那么所以呢，那时候，因为我要写论文啊，有时候非常忙啊，有时候就写到这个凌晨3点钟啊，就写的都是那个这个键盘，就是手打不下了，累了，然后才去睡觉，就这样的。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小女儿是10月初吧，10月2号出生的，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然后那个12月29号，然后有一天呢，就是说呢，轮到我是陪小女儿睡觉的，对吧？然后人家你就是好像跟往常一样就睡了，睡完，但是早上醒来的时候，哎呦，发现这小孩怎么没反应？然后把他这个他的脸是朝下的，然后把他翻过来，哎呀，看这个脸是青的，哎呀，吓坏了，就是赶快打911吧。那叫救护车来吧，他们来了，看了，说这孩子已经死了，
很大的打击。
很大，那时候就是非常非常大的冲击，其实对我太太也是非常大的冲击。然后那个他，因为他看着小孩死了，他就哎呀大哭啊大叫啊。其实我大女儿，她其实也看到也受了点惊吓，但是后来好多年她都做噩梦啊什么的，所以我后来好多年。我为了保养大女儿，我每天晚上
陪你睡觉。
都睡觉之前都给她唱歌啊，给她做手脚按摩啊，这样子让她能够安然入睡，这样子。然后她后来好在过了大概她到了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她就完全恢复了， 就没有这个小的时候的阴影了。
真的不容易，因为不仅大人，就是父母亲要面对这样子的死亡，
对对
然后连
对对对。
小3岁的大女儿也要经历过这样子，就是丧失手足的这个痛。她小，
对对
她还小，她可能
对对，对，
不是那么
他
清楚，但是
不是
总
很懂，
是。
哎，不是很懂。所以我们那时候小女儿，然后我记得我们去殡仪馆去看，然后我们把那个最好最漂亮的像连衣裙送去，然后我们去看她，然后哎呀，她那个把她摆在那给我们看，哇，走上去看，就是一个。完成就是一个非常生气勃勃的一个这个小 baby 躺在那儿，就像一个这个非常美丽的小天使躺在那儿，哇，非常漂亮，她这打扮得非常漂亮，然后那个那满脸上都有血色的，但是呢，你走近拿手一碰，这小脸蛋是冰冷冰冷的，因为他们刚刚把她从冰库里面拉出来给我们看。所以呢，那时候就心里面就是，你知道我自己是非常内疚，因为是我陪的，那天我陪他睡觉的，所以我的自己觉得责任非常大，都是我的错了，所以我就不明白为什么生活中出现这么大的黑暗啊，就是非常非常难过，就是
是
真的不知道以
完全
后
没
将
有意识
来，
到。
呀，真的不知道以后将来怎么样面对每一天哈，啊，呀。
我们在这里打住一下，我们来看2张照片。我们也谢谢何提弟兄跟我们分享哈，这个一个伤痛，但是他愿意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是
对，
他的小
这
女
个
儿
这小天使的，对，
天使，然后还胖嘟嘟的，
对对对对，
对。然后我们
然
看一
后，
下下一张。
对，这个就是这个我们把它安葬在那个 Gate of Heaven 那天堂之门那个墓园那个，它那个地方有一个区，专门是安葬小孩子的，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那个地方。
我如果看到这个出生的日期跟过世的日期，我都觉得心中觉得很难过。这么可爱的小天使，但是他也就是，我们就把他当成是活在我们心中的小天使，永远都是这么可爱。
对对，非常可爱啊！对对对，
那这么小的一个女儿突然在你的身边就这样走了，对您的家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哦。那除了悲伤之外，你们家人是怎么样走出这个悲伤，或者就是您触发您对生命有什么特别的看法没有？
对对对。因为我自己本身呢，从我一开始学物理的习惯就是说，对于重要的事情，我一定要刨根问底，对吧？一定要搞清楚。所以这个人死了，这个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会有这种事情，身边人，对吧？然后我就想，甚至我读硕士的时候，我那个中山大学老师说，哎，人不会死的，没事，你什么时候看到旁边人死了？然后，那你现在就是旁边人就是了。那所以呢，对于我来讲，我一定要搞清楚，刨根问底。所以我就去研究什么命理学啊、佛学啊、那算命啊什么东西。然后看到那中国传统算命那些，我还把那些什么什么什么天啊、地啊那些什么东西，星系把它拿下来画，在 Excel 里面画图啊什么的，还看到里面的数学规律啊什么的。然后一直就，但是始终都没找到个出路。直到呢，1996年的某一天，我在一个中医诊所看病的时候，捡到了一本小册子，
我们来
然
看一
后，
下照片好吗？
对，就是这样的一本小册子。
灵命日粮。
这个小册子呢，它是就是每天介绍一句圣经的经文给你。那圣经呢，我是从那时候我从来没读过，没读过，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东西，但是没读过。但是这个小册子呢，就是每天给你介绍一句圣经。那我就当时呢，在中医诊所呢，我就拿起来随便翻了。那我一打开那一页呢，哎，他讲的是要爱你的敌人呢。哎，我觉得这个讲法有意思啊，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学的都是那个雷锋日记啊，这个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啊，对敌人要像严冬般的残酷。对不对啊？都这个，但是呢，这个， 这个圣经说要爱你的敌人，要为你的敌人祷告。哎，他紧接着他下面讲，他说，哎，我觉得有道理。他说，那如果你光爱对你好的人，那有什么了不起？人人都做得到，对不对？你要爱那些不爱你的人，那才算有本事嘞。哎，我想这个逻辑挺有道理的。我觉得，哎，忽然间我觉得这个，忽然间我觉得这圣经啊，非常。非常值得研究啊，很有意思，讲的东西。然后我就真的去找本圣经来看，找本圣经来看，然后就找到那一段，对，在马太福音里头讲那个爱你的敌人。然后完了之后呢，继续往下读呢，就发现呢，哎，这个圣经教人家祷告，这个祷告呢，我在我的当时印象里，祷告不就是这个老奶奶到庙里面烧香拜菩萨那个啊？这个不是封建迷信嘛？但是呢，那个圣经里面这个祷告有一个步骤，这个有个标准的步骤，说你在黑暗里面啊，关上灯，你祷告，你讲这个祷告文啊，这个哎，我想既然是有这个操作步骤。那么不妨做个实验吧，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我学物理的人就喜欢做实验。你既然有个什么具体的步骤，那我们就做个实验嘛，看看结果怎么样嘛，对不对？反正你想啊，这个也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对不对？这应该还是挺安全的，就做这个实验。现在我就决定那天就做个实验。做实验呢，然后那个圣经说呢，你要这个啊。在黑夜中，那我就在听，把灯都关掉了。那我太太带那个大女儿先睡觉去了，我把灯关了，关了，然后我就说，哎，可以。那我想，这个圣经里面没讲这个祷告什么姿势啊。那我看着人家画画祷告跪着，我就，哎，我想跪下。咱们做实验，当然要做的尽量做的标准一点。然后这个还看到人家画画的手要合起来祷告这样子，我就啊这样。就这个姿势跪的，这样手合起来，然后就背那个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愿你的国降临，啊，就这样，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啊。哎，然后我就这个讲完了，那我那因为我听过以前去教会听过牧师祷告，这是很长很长的，讲十几20分钟的，那我没话讲。那讲什么呢？然后我就开始就想了，我就想，我说从这个物理学的理解来讲，这个宇宙啊是非常大的，非常非常大的，非常浩瀚的。那么如果这个宇宙是神造的话，如果上帝造的话，那么上帝肯定不在这个宇宙里面的，肯定要比这宇宙大，否则这个逻辑讲不通，对吧？那他肯定要比这宇宙大。那么这个超越宇宙的上帝。那比宇宙那大了不知道多少了。我们知道宇宙非常大，然后那宇宙的距离都是以光走一年的距离来算，那是非常大的距离。然后你想我们，然后我在想，我这个在地球上的小人，就比灰尘还小，什么真的是？那么我这祷告要怎么跟这个超越宇宙这个上帝这个发生关系呢？对吧？我就在想。哎，正在想到这个时候，我就被电着。这个有个电呐，就是像触电一样，从头一下子到我的四肢。这什么一种感觉呢？因为我以前被电过。我就说在中山大学读硕士的时候，那80年代初的时候，因为那个物资比较匮乏，那个饭堂里面吃的东西比较少，所以我们研究生有时候自己买东西在宿舍里面。自己煮东西吃，还拿电炉一烧，有时候不小心就保险丝给烧断掉了。所以有一次我就爬上去，爬到高地上去接保险丝，接保险丝，啪的就被那个220伏的电给电着了。所以感谢主，当时没被电死，就这种感觉，哇！所以我当时一被电着后，我马上就站起来，说哟，这个实验怎么做出这种结果来？没想到，所以当时心里还有一点怕怕的。然后就睡觉，那就睡觉去了啊。那时候也不觉得，那时候还年轻呢，所以没有失眠的问题啊，一躺下就睡着了。那第二天起来一想，不对呀、啊，我们这个做实验要有重复性，对吧？这个今天晚上再做一遍，同样的事情。 所以我说这，然后我们做实验的重复性，这个边界条件要选的一样，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做法，同样的姿势，啊，同样的条件，把灯关掉，在同样的地方再来，然后跪下来，把手合起来。结果第二天，你知道吗？我一眼睛一闭下来，我都还没说什么东西，就觉得有一股风从我身上吹过去，真奇怪，这个。没有风啊，在房间里面怎么会有风啊？哎，就是这种感觉，风。然后后来我想再仔细读读圣经，圣经说你要到一个房间里面去祷告，在黑的房间关上门呢，在厅里面虽然是也是房间，但是不够太大了吧？所以呢，第三天我就跑到那个挂衣服那个房间里面去，啊，关上门，那个房间很小。结果房间小，那风更大，哇！哎呦，我就觉得这有意思。那这个就重复了，以后每天呢就这样去祷告，就是这个风，这个是重复的。然后我就在想啊，这个是感觉什么呢？你看我以前在半导体行业做的时候，去那个一级无尘室，对吧？那非常干净的，要把衣服都换好之后，最后有一道一定要走过一个风洞。它就很大的风要把你身上所有的灰尘吹掉，因为你不能把灰尘带到那无尘室里，否则会影响了半导体的质量的。它就那种感觉啊，那个走过了风洞，风啊就往你身上吹。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觉得我这个人肯定很脏啊，这个神的风啊要把我吹干净啊，把我身上的脏东西吹掉。所以啊，就想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也不知道说什么东西，那时候圣经也没读多少，就是享受这感觉。然后呢，就是有一次啊，就是这个，我忽然间感到非常非常喜乐，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喜乐，非常喜乐。什么喜乐呢？我觉得我跟上帝在一起了，上帝跟我在一起，那种感觉。我真的没法用文字跟大家描述，我当时就有点得意了，我说：“哎呀，太好了，跟上帝在一起。”哎，一得意，这个感觉就没了。所以我就发现，哟，这人不能骄傲，骄傲呢，就是实际上是违反真实，这样，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没什么好骄傲的。我们身上的分子原子都是上帝造的，所以一旦骄傲，就是违反真实，什么？就是有点，就是有自我造假呀，觉得自己了不起。
您真的是物理博士，就是实验一次呢还不足够，你还要再次验证，然后证明呢你的假设跟你得到的结果是合理的，是正确的。但是呢，我觉得你这几次的祷告中，尤其是在暗示的祷告呢，其实是圣灵在做工，让你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接触，这也是让你在苦乐中还在经历丧失女儿的这个悲痛中呢，得到的一个喜乐，所以我为你感到高兴。那您对神得来的喜乐有什么样的看法？这样的喜乐跟一般的喜乐有什么不一样？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真理在背后？
是的，我自己也是好奇这样子，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喜乐，所以也是因着这样子，我自己要刨根问底，就是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所以呢，我的做法呢，就是说我就当时就把几个比较主要的信仰拿来对比啊，包括自己原来的无神论信仰对比，看看他们的关键不同在什么地方啊。结果呢，就是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基督信仰跟其他的这些完全不同，它整套这个逻辑系统非常的全备，而且简洁优美啊。要我们以前读理论物理的时候啊，就说如果有一个实验现象，有几个不同的理论都可以解释同一个实验现象，那么这几个理论肯定只有一个是真的，对吧？它不可能同时都是真的。那么你如何判断谁是真的呢？哪一个理论是，就是能够以最简洁的方式解释这个实验现象，这个理论是最真的。OK，所以呢，你看到这在物理学里面那个麦克斯韦方程组非常简洁的优美，他把整个电磁相互作用全部描述出来了， 啊，从电磁波到可见光到 X 射线、伽马射线，全部都包含在里面。啊，如此全备，但是又非常简洁，又非常的优美。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基督信仰的时候，我想，哇，My God，That's it，就是这个真理。所以呢，这个认识真理本身就让我带来了非常的喜乐。这就是说，我想跟大家分享，在苦难中得喜乐的第一个秘诀哈，就首先就是认识真理啊，就是认识真理。那么什么是真理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宇宙，我们看到的所有的物质世界，每一个分子、原子，还有我们的生命，当然了，都是这个造物主创造。OK，都是上帝神创造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的生命是掌握在上帝手里，因为他创造我们，他当然他我们生命当然掌握在他手里。第三点是非常美好的，就是神的本质，他是爱，他是爱我们的。虽然我们呢很多时候经历苦难，但是呢，他的本质是爱，甚至他这个爱是他是愿意付出极大牺牲的爱。啊，就像父母爱孩子那样的，极大甚至超过父母爱孩子那样的，超为愿意做出极大牺牲的爱，所以呢，我们是因着神爱我们而得到喜乐，这就是对真理的认识。
我想再更仔细的问你一下，就是说你经历的这个祷告的这个能力跟，受到圣灵的这个充满，到你1997年受洗归主，大概经历多久的时间？那这边的过程是怎么样让你真正觉知信主来受洗？
就是我前面的这个理性的研究了，就是比较不同的那个信仰，比较
所以是同一个时间点吗？
那就是经过很多时间了，就是经过大概1年多的时间，就自己
一年
去
多
慢慢那时候
算
也
你
开
好。
始那时候也开始去听一些讲道啊，就是也开始读圣经啊，然后也开始思考啊，然后自己也祷告啊。然后，比如说有一次非常非常重要的祷告，让我真正那个改变，就是我忽然间很清楚认识到我自己是个罪人，因为有一个很小的事情，就是说呢我们那时候不是经常做一些这个软件在公司里面啊盗版的软件，
对，那时候很
觉
流
得
行盗版。
后来我觉得，哎呀，忽然间又感动说，这不对，这是不好的事，罪。然后我就开始想想我自己各种各样的小事，我说，哎呀，太多这个问题太多了，实际上根本没法解决。然后我那时候忽然间想起主耶稣，对吧？替我们这个赎的罪，所以所以信主把主耶稣当我们生命的救主，这是唯一的道路。没别的办法，因为我们人都是有限的，你再怎么修行，
对，我想这个就是大部分的基督徒呢，在信主之后都会经历到生命上面的改变。那何弟兄刚刚提到，就是说你经历了喜乐，然后你也愿意放下骄傲，在主面前成为一个很谦卑的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因为像您这样祷告的经验，并不是每一个人，或者是每一个非基督徒。或者是刚刚信主的基督徒可以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对祷告上面，这有没有给大家一个你有什么看法？就是在如果你在祷告上
对
没有收
对，
到没有受到神的这种感动或者圣灵的感动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
这个确实是个特例啊，也是确实是个特例。我去查了一些资料，也有人有类似的经历，但是非常非常的少，但是特例。那因为神对每个人的带领应该是不一样的，看啊。
对。
但是关键点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说要有极大的谦卑。就我当时呢，可能就是因为我的小女儿刚刚去世，所以我那时候真是极大，非常谦卑，非常非常谦卑，所以才能够遇见神，就以这种方式。因为从追求真理的角度来讲啊，我们只有完全的谦卑啊，真理的门才能向你完全的敞开，对吧？你如果是谦卑一点，那你就不能够完全认识，对，只能可能认识一部分，对吧？所以这个是。谦卑自己，我觉得是， 关键。但是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主权啊放在上帝那里，不能说我想要什么，神就给我们什么。这那你说你想要什么，神给，那你是上帝了，对不对？这逻辑上讲不通，对不对？你既然是认为是上帝是超越一切的，超越宇宙，那么他的权柄是肯定是高过你的，他主权在他嘛。所以呢，你只管的谦卑，上帝至于上帝怎么样行，怎么样让你看到，怎么样做什么事情，那是他的主权，不在你身上，对吧？我们能做的就是谦卑，尽可能谦卑。
如果我们愿意谦卑的话，我们就可以准备我们好我们自己走神预备给我们的道路。我记得圣经上有讲，当你走上神预备的道路，他总不撇下我们。
对
那
对，
我记得刚刚在介绍中呢，有提到就是说，我忘记是几年，大概是2000年左右，是不是？您发现你的身体上有一些问题。
对对对，
时间上还允许，所以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个在您身体上有什
对，
么？
这个也是，所以说这个苦难也是神的恩典，所以我跟他讲，这个苦难都是神伪装的祝福。那么，首先这个身体出状况呢，实际上也是我自己造成的。然后我那时候都是熬夜啊，熬夜养孩子，熬夜每天晚上都2点钟睡觉。但是呢，我生了孩子之后呢，我忽然间觉得这个孩子的早餐非常重要。然后呢，我跟我太太分工这样，我负责早餐，她负责晚餐。因为我太太是煮菜的高手，她每天都像过春节一样给小孩子煮菜，然后。中午呢，当然是学校包了，对吧？所以我是负责早餐，所以这早餐非常重要。因为我每天我2点钟睡觉，早上就是6点钟要起来给小孩子做早餐，所以基本上你看没怎么睡。这么多年下来的时候，实际上很伤身体。然后身体呢，然后我什么症状呢？就是说第一点呢，就是说我全身到处痛，莫名其妙痛，挺害怕的。但我这人又不愿意吃止痛药。像有些朋友他们要吃止痛片，我从来不愿意吃止痛片，我觉得那个东西不自然。然后我也不喝咖啡，对吧？也很少喝茶，所以呢，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止痛的东西，所以可能是这个道理。实际上那个痛呢，实际上像我看起来，实际上是身体出状况的警告。这疼痛呢，是我们感谢神，疼痛呢是我们神安放在我们身上的那个警告系统。所以你如果身上有任何疼痛，你千万不要。随意的就是去吃止痛片，你要对付它，要对付它。那么进一步呢，就是说我那个失眠非常严重，失眠呢那时候就是有时候整个晚上就睡不着，然后那时候就是到处去看医生，各种各样的医，各种各样的什么推拿、按摩啊、针灸啊，什么什么中医、西医都看过。都不管用，然后还又花什么几百上千块钱去买的什么保健品，吃那些啊，很多很多单位卖保健品了啊，这个说你说的神奇的不得了的，去买也不管用。然后后来呢，那时候2000年左右吧，那时候开始认真研究，看的第一本书就是说那个说要吃生的菜，结果就吃素呢，就是刚开始。反应挺好的，头一年，但是呢，久了就不行，就发现这个生菜呢，吃生的蔬菜呢，伤胃，伤胃。有一次，我带我儿子去看电影的时候，啊，这个胃痛的就跟刀扎一样，就这样。所以呢，就那时候就开始慢慢觉得那不对。后来呢，感谢主呢，就是后来呢，我就是忽然间想到我们的信仰，就说。一切都是神造的，那么我们首先要敬畏神，敬畏神，在各个方面敬畏神。然后我再加上配合这些，因为那个信息大爆炸嘛，在网络上面很多信息，又说吃这个不吃那个，做这个不做那个的。哎，感谢主，因为有这个基督信仰和基本的那些物理学的定律做边界，我就比较容易把那些。不好的、假的东西，把它区分开来，把真的的好东西留下来。所以经过这么多年的，现在身体依然好多了，这些问题都没了。
这个是不是也是因为您开始研究这个易经来帮助你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有社区的这些？
对，我很感恩，非常感恩。我就是说，从那个2014年的时候，在一次童子军的聚会上，碰到一位家长，他也是主内的姐妹，他就跟我讲起这个易经综合保健运动。这个事呢，是香港的一位主内弟兄，他编辑的一套教学系统，因为他自己本身呢，他是一个太极拳的高手，他是一个。他对这个中国传统的那些体育啊，他很熟。但是呢，因为中国传统那些保健运动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的，这没法学。那么他退休之后就移民到我们这边，加州来。那他就把这一套东西结合现代的科学研究啊，因为他本身是学生物的，就是重新编排了一套非常完整的保健运动，非常全完备的保健运动，有五个方面。那么我开始练这个，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觉得它这个基本原理是对的，我并没有指望有任何的那个结果。结果没想到，我练了1年之后啊，有一天早上我醒来，哇，我发现我全身哪都不痛了，啊，这个感觉真好啊！我以前每天到处都痛，我说，哎呦，这个感觉真好，然后继续练。练了大概3年到4年之后，我的失眠就完全好了。所以呢，后来我就跟我的老师说，那他们都是因为他们是都香港人哦，那我是双语的，因为我爱广州人的嘛，我是双语的，所以我跟他们学，然后学了之后呢，我就我说我呀，我是这么好的，因为我要到教会里面带弟兄姐妹运动。他说他你要考个教师的证书。然后我就去考了个教师证书，然后所以我开的是第一个国语的班，之前都是广东话的。
我都没有想到，对，因为你出生广州，应该会讲广东话，可是您的口音我完全听不出来，就是有那种广东人
对，
讲中文的，
因为我是在学院里面长大的，所以
嗯，
那个我的母语实际上是广东话，
哦，
在家里
是。
面跟父母讲广东话，但是一出到外面就讲国语，讲普通话。所以，我从小就是双语长大的，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没有口音的道理一样。
我回到刚刚，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生命上面的改变啊，除了你刚刚讲到，就是骄傲，放下骄傲，愿意谦卑在主面前。我记得你也跟我提过，就是你原来是一个不喜欢跟人家接触的人，但是因为信主之后得了喜乐，你反而是在教会里面做了很多的服事。跟我们说说这个改变好吗？
除了这个易经运动班之外，我还参加这个春令营的服饰，湾区华人春令营那个是福音营，每年我们在这边办一个福音营的，欢迎很多的慕道朋友来聚会，在我们这边的山上，风景秀丽的山上过一个周末，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周末。然后其实我自己为什么参加这个呢？因为我自己本身第一次系统的听福音，就是1996年参加的。这个湾区华人春令营在那个地方系统的听那个福音，那么当时的那个讲员是我都忘了他是叫什么名字，他是加拿大的一位医生，他三讲那个逻辑非常清楚，他第一讲就说为什么有神，第二讲说圣经是什么，第三讲这个为什么要信基督，这个逻辑非常清楚。当时所以为什么我前面跟你讲说这个我发现这个基督信仰的逻辑非常完备。很多信息是从这个布道会这个地方来的，就是春令。那么我97年受洗之后，到了99年，他们同工就来找我，因为我喜欢画画，他们当时要那个出版那个宣传海报，所以就请我帮他们画那个海报，所以我就从那个99年开始做他们同工，一直做到现在，
OK。
然后，那所以这因为春令营呢，就跟很多人打交道，然后这样，然后后来，办这个保健运动班呢，也是跟很多弟兄姐妹打交道，所以而且实际上他们对我也很大的帮助，因为特别是疫情之后，这个我原来这个班呢，只是在那个教会那个餐厅里面，但是疫情的时候呢，要 要封闭啊，就叫什么？我们叫什么来着？叫隔离，对吧？
隔离。
不能干了，这是所以就停掉了，停掉了。但是弟兄姐妹说还想锻炼啊，你到 Zoom 上面来吧。结果好了，那我就过了一个月，我在 Zoom 上面开了。结果在 Zoom 上一开，哎，就发现这个一下子人多了，这个我这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参加了。所以呢，就不单只是本地的，美国的、中国的，还有我们还有同学在法国的，都可以参加。所以你认识了很多的朋友，而且他们对我也很有帮助，因为他们讲他们自己的遇到的事情，然后分享，然后他们各自的经验，这本身对我也是很大的帮助，也是一个学习。
最后这个问题呢，就是在我们看来，你就是一个理工男。我不晓得这个词对你熟不熟悉哦。所以一般来讲呢，读理工的哦，就非常的有条理。然后对圣经呢，他的态度就是一定要研究的透彻。不，没有是没有把所有的疑惑解释清楚之前，多半是不愿意相信的。所以我想在最后呢，你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基督教的信仰。
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宇宙，它的这后面的物理定律啊，它是这么的严格，这么的优美，对吧？它不可能是就是偶然的产生的，它一定是有一定的目的的。然后你再看我们身体，我们的生命也是。就我们这个生命是写在我们的基因里面的，这个是它是大量的信息，大量的信息。这个很多人说哦，这达尔文相对论随机碰撞碰出来的，你仔细去算，这么大量的信息，你要碰多久能碰得出来？随机的碰，对吧？而且你仔细看这里面信息啊，除了这个表达我们这个。眼睛什么颜色，头发，脸怎么长什么样子，这些表外形，这个形状的信息，还有一部分信息呢，实际上科学家现在认识只是冰山的一角，对吧？这个还有很多未知的东西，比如说他对这个整个生命系统的控制，非常神奇。我那个养孩子的过程中，我读一本书啊。叫做生命如何开始的，就讲这个孩子啊，怎么样从一个细胞变成一个人。哇，这里面的那个安排啊，化学过程，整个它到时，比如说这个细胞到了2个礼拜就开始有新的化学过程产生，又过2倍又有新的化学过程产生，哇，这个 program 啊，这个非常精密，一步一步一步。这个精密，他所以人家说这个，我们小孩子学的时候学这个细胞的结构说，他说这个细胞啊就好像一个人的工厂，但是实际上细胞里面那个运作啊，它比人的工厂还要严谨，而且它有很多自动纠错的机制，非常神奇的，对吧？这个东西说你不是说随便乱瞎碰乱撞就碰出来，从这些，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设计这个仪器的，我知道这些东西呢，每一样东西它是一定是有它的目的在里面的，不会是毫无目的的。所以你说我们的存在毫无目的，这个我需要更大的信心去相信那个。我觉得你说我觉得存在有目的，这个容易相信。
进化论呢？
对，进化论这个就是它实际上因为进化论它本身它就是说它想解释一个这个生命是哪里来的这样的东西。实际上它进化论其实它一个最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说它你如果是从你如果从物种进化的过程中，那你必须要有很多中间的物种，那有很多中间的化石，但实际上这中间的化石根本找不到，所以这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它很难拿。对吧？但是实际上呢，现在呢，从信息的角度来分析啊，信息啊，因为随机的过程它是个噪音啊，我们在工程里面啊讲信号跟噪音的比较，随机过程噪音，噪音你怎么能产生信号呢？没有的，没有这个道理的，这个是噪音就噪音，信号就信号，对吧？这个不同的，对吧？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跟 比较的结果就是说那个，就是说我们要尊重事实。怎么叫尊重事实呢？就说我们自己是有限的，人是有限的。然后你很多其他的宗教说你要修行、修行、修行，但是你再怎么修行，你的德性还是有限的呀，因为人是有限的，对吧？你修行到什么地步才算得够，对吧？你这个标准是
标准是谁
在哪？
给的？
谁定的，对吧？所以你说你要去天堂，你说我修行修行修到天堂，天堂在哪里？你真的清楚吗？对吧？但是基督信仰就倒过来讲，就你人是有限，就承认你了。所以天堂的主人他来带你去天堂，这个
阿门。
他们多简单的道理。就
只
所以
要
我
信。
说的简洁优美，天堂的主人他来带你去天堂，这不简单呢、啊？而且这个就是事实嘛，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啊，the
就是
way，I'm 我就是这唯一的这条道路，
I'm the
没
way。
别的道路，你还有什么道路呢？我天堂主人，我来带你回去，你怎么了？你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
阿们，谢谢合体弟兄给我们这么多他心里面真的想法，还有他今天的为主做的见证。那其实我们还有2张照片哈，我有一张呢是何弟兄穿着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个给大家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很有力的一个提醒哦。然后下一张应该是何弟兄的全家福，跟我们讲讲这张全家福吧，然后给我们一些勉励的话，给我们这些不管是未信主的还是家人们朋友们，给我们一些勉励的话好吗？
呀，我们你看，我现在带大家做身体保健嘛，但是实际上不管再怎么保健，我们身体迟早是要腐烂掉的，对不对？这是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人生的目的应该是要为永恒做准备。那么什么是永恒呢？就是我们灵魂，对，我们必须要尊重事实。我们事实什么是？就是我们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必须完全的谦卑，没什么好骄傲的。我们身上的每一个分子原子都是神造的。主耶稣实际上是谦卑的最好的榜样，他本来就是神，结果他自己谦卑，他自己来到地上做人，忍受这么多的苦难，对吧？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苦难呢？我们平时在职场中碰到的苦难呢，实际上是操练我们灵魂的方法。你要是没有苦难，那你怎么操练你灵魂呢？对吧？所以呢，碰到苦难的时候，首先你要想这个事情。就是，虽然是很痛苦，但是我们目标看在永恒上面，对吧？所以呢，我们在苦难中要得到喜乐呢，三大秘诀。那今天的故事跟他讲，第一个就是认识真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顺服真理；第三个呢是进入真理。这里面有很多故事，我以后再跟大家分享。
弟兄跟我提过，他虽然失去他的小女儿，但是神呢给了他一个健康的儿子。我们看一下那张照片，
对，因为那 个
那
对
我们
神
一起
神
分
是
享一
非
个
常
快
慈爱
乐。
的，因为
对，这
他，
中间最高的这个就是您公子是吗？
对，那个六尺大汉，对，然后那个他，因为我们那个小女儿实际上她有点先天不足了，所以神把她收回去了，然后收回去都要是一个健康的那个孩子，然后对，然后。
谢主，
对，然后对，然后他们现在都有对象
神永远预备最好的给你呀！谢谢何弟兄的分享。那最后呢，我们请雅各牧师帮我们做今天的总结，还带领我们今天最后的祷告。
谢谢何弟兄非常精辟的讲解，就是在他的人生中间怎么样从一个完全不认识神然后进入了了解在物理中探索神、认识神、顺服神最后还活在神的同在中。虽然今天没有全部的听见但是以后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听见在物理的各样的这个启示中是一种我们所说的是普遍的一个启示。所以在这个普遍的启示中如果是一些事情可以偶然变成， 我们今天就不会进入这个井然有序的宇宙中。所以，我们看见的这所有的一切是神精心设计的，在我们人体，特别是你们在科技中晓得这个进到原子、电子、质子、中子这些所有的还不是最小的、最细的整个它们这中间有许多的安排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甚至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还不能够完全明白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借着今天所讲的让我们晓得宇宙它的结构，它是完整的、严谨的，是美丽的是对称的是各样的安排的，是有计划的愿神继续不断的帮助我们，而我们这个人的灵魂如傲非千杯，我们不能看见自己，生命有限，能力有限，智慧有限，所有的一切通通都是有限的。那我们进入神的同在也就是说神他是创造了一切，我们是被造之物所以我们能够认识神，是完全的知道自己凭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达到神。对人创造的那样的要求也不能使神得到完全的荣耀，因为他创造了他必用他自己大能的手扶持来以致完成他所有的旨意的时候把我们带进永恒里面在这个永恒里面，他伟大的旨意才会更多的显现出来。因为我们现在是凭着信心还没有看见，但是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属灵的身体是绝对不会有痛苦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痛苦中我们就感受到神他可以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谦卑给我们机会所以谢谢何弟兄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与神的这个同在在神的同在里。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在以往的岁月中你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到在人的有限进入到主你自己的奥秘的领域，你是这么样爱我们愿意担当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就看见了主你的爱，能够让我们有份于主你自己国度的扩充我们是你复活的见证人，我们愿意将我们的一生放在主的手中，像和弟兄说跟我们分享的这一切，主不但是他自己身体得到的医治他的精神得到的休息、睡眠可以充足并且他也经历到主，你让他知道生命是有意义的并且在这个传福音的事上能够帮助了很多在迷茫中、在悟境里。看不清楚但是却是愿意诚实的面对我们人的有限的人，谢谢恩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在我们会后的分享中你的灵运行，你的话语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你赐给我们有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小人物大故事的平台使得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我们为此而献上感谢，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祈求感谢仰望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谢谢孙
阿
雅
门。
各牧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用几分钟来介绍下一期的讲题。那在我介绍之前，也提醒大家，在美国呢，夏令时间在10月底结束，所以下个礼拜开始是11月份。在北京、台北时间收看的时间就会往后延1个小时，从原来的10点变成11点。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下个礼拜开始节目的时间，如果你是在北京、在台北、在亚洲地区的话，记得时间往后1个小时，所以是11点钟收看《小人物大故事》。那下一期的访谈嘉宾是周小琴师母她是一位师母。周小琴师母是在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在90年呢赴美留学的时候信了主，她是化学博士，她也是医学院的博士后，并且获得圣经辅导硕士。那 他跟着满牧师一起同工牧养他的教会。特别的是，他的讲道深受年轻人喜欢，注重将圣经的真理应用在实际的生活上面。下期他要分享的题目呢是“危机与恩典，生命的蜕变”，所以请大家不要错过。好，如果您是第一次参加小人物大故事，或者是您还没有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群组，在荧幕上面你可以看到有两个 QR code，您可以选择参加微信或者是参加 LINE 上面的群组，用你的手机扫一下，或者是搜寻一下 ID 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群组，您可以随时收到回放或者是一些节目的更新，还有节目的预告请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群组，关注最新的动画。那如果您错过今天的分享，或者是您想把今天的分享让您的朋友、家人来听，还有之前的一些访谈嘉宾呢，你有错过的话，您可以有两个管道来收看我。第一个呢，您可以用 YouTube，YouTube 也有 QR code，或者是您在 YouTube 上面呢，找寻小人物大故事，可以一一的再回顾，或者是选择您还没有听过的。那如果你是在国内的朋友，你可以把上面这个网址先用你的手机或者是笔抄下来，可以用这个网页的链接来收看。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